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4月30号礼拜二哈。那今天的天气哈蛮热的哈，外出要多补充水分，高温居然可以来到35度哈，注意防晒。不过随着封面的接近哈，下午这云量会开始增加，好像我现在是在录音，因为外面感觉怎么快要变阴天了哈，建议带伞还是比较保险哈。那今天早盘的台股收的也不是很干脆哈，就尾盘还给你跳水。什么时候学美股哈，跟美股看齐，喜欢的尾盘跳水。那今天是4月30号，就是俗称的每个月的收官之夜，是四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而今天的盘后会将迎来这个亚马逊的财报哈。那这个昨天美股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昨天哈，其实三大指数的期货在整天整个亚洲时间都是不温不火。以你们最熟悉的小纳来讲，纳斯达克的期货来讲，大概整天都在挣 0.2 到 0.3 个百分比，在那边纠结啊。那我昨天亚洲盘其实没什么看，因为我去那个台北大学证券社演讲啊。我去我还自备麦克风，他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己带麦克风的讲师哈。那我跟他说这比较卫生嘛，对不对啊？我家那么多麦克风，我那一支麦克风还是那个张惠妹在演唱用的，就是森海尔的1945，那一支音质真的很好，很适合现场就是讲话或唱歌，非常好的麦克风。好，这题外话。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好像比较保守，这个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问题。然后我在台上讲了一大堆技术分析，什么佛动山河乐极生悲啊，一泻千里，或者是洋炮收音啊，反正我取了很多名字，讲了很多技术线图。结果中场休息，那学生来前面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请问那个美股是要用付委托买还是海外券商？我整个晕倒，我觉得我整个演讲弄错方向了，应该我投影片应该要做那个如何开户然后何谓标普，何谓道琼，跟何谓纳斯达克，我应该来做这种基本的解说，不应该讲太多人生的道理。好，那个昨天美股回到主题，那开盘之后维持这个不温不火的局势，开盘之后就往上涨了5分钟就掉下来了。每天都被骗炮，我们已经习惯了。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明显一定要跌破日内低点，不然怎么叫美股？美股就是要跌给你看嘛哈。跌下来之后，接近5100了，没想到居然防守住，然后开始无重力反弹。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在打5100点的保卫战，然后标普。那这个无重力反弹发生了之后，到骗炮时间10点又继续往上冲，马上又回到日内的高点，让人一路以为要大不一天龙，但可惜这个诈骗的时间过不了多久，10点半、10点40分又掉下来了，然后花了半小时到一小时再滚回日内的低点，我们又爆了一座山，然后在11点40分又继续往上攻，又回到日内的高点，然后在1点50分又继续往下坠。那往下追到2点半，恭喜啊，你又回到日内的低点，整天抱了2座大山丘，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接下来精彩的就来了哈，接下来开始反弹哈，2点40分反攻的号角开始往上反弹，结果到了3点突然送我们蹦蹦蹦三个断崖线，然后就掉到地狱的深渊，三大指数全部由涨转跌，标普更是第一次哈。昨天第一次被突破5100点的大关，眼看就是要GG了哈，好好的红 K 变成了绿 K， 到底怎么办呢？结果在3点10分突然又开始无重力反弹，一路又涨回日内的高点。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夸张了哈，这个只能跟你说生人勿近啊哈。我在美股心法里面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一周盘势的预言跟剧本啊，我觉得相去应该不远啦。这一周比起上周单纯很多哈，你有听的自己要这个想清楚哈。那这个你在这种时候哈，要进去做短线交易是浪费时间啦。说实话，昨天这个跳水跳的有点莫名其妙，就尾盘的跳水。那在最后一个小时又拉回来，更莫名其妙，两种莫名其妙在一起，你唯一度过的方式就是去睡觉，这个真的没什么好看的。那七巨人来讲的话，几家欢几家愁，苹果从头到尾都在上涨，它就涨个 2.5% 还不错，因为被上调评级了，说它强力买进啊 Apple，Apple 终究是 Apple。 然后特斯拉呢，就因为 Elon Musk 跑去中国去喝茶，然后感觉好像 你的系统是不是可以在中国要贩售，还有人把那网站的截图贴出来，就好像要准备要贩售了，大涨 15%， 太夸张了，特斯拉用三天的时间拉爆过去两个月的空头。就跟你们说美股不要做空，特斯拉算是后段班，你要知道后段班只要爆气成为超级赛亚人只要三天，他只要三天就能毁灭前面60个交易日，真的很夸张，这个走势在生命中其实也不常见，真的不常见。那微软下跌，这个 Google 跟 Meta 全部都算下修蛮多的，那你说 Meta 财报烂下修就算了， Google 为什么要下修，虽然新法是说它会下修，不过这个下修的有点多啦，跌了 3.3%， 毕竟前一天才涨 9.9% 而已。整体来讲，我觉得整个市场还在纠结，多空还在拔河，尤其这个今天盘后这个亚马逊又要发财报，虽然我知道你们这边都乐观看多，我也乐观看多啦，可是你要知道人啊对这个上涨跟下跌的信心，在危机来的时候你的抗压性绝对比你想的低100倍，也就是说呢，如果现在的盘前期货一路跌到开盘前，然后开盘之后又继续往下坠的话，基本上若跌超过一个百分比，你就突然对盘后的亚马逊不会有信心了。其实我们的信心真的很薄弱，散户要做价值投资还是差太远了，说实话是这样，这跟机构真的完全不同的游戏，建议大家早日想清楚，有些事情想清楚走出来了之后你就会开始赚钱了，而不会整天上上下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哦。第一个新闻，拜登政府听说正在研发降低对俄罗斯铀矿的依赖，那拜登政府在考虑发布一个行政命令来禁止这个俄罗斯的浓缩铀。那目前国家安全的委员会、能源部还有其他的部门正在讨论，那俄罗斯出口的浓缩铀在美国四分之一的来源，并且供应美国90多个商业的反应炉做使用，那这个帮俄罗斯每年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那拜登政府就是表示说对于浓缩铀的依赖，这个俄罗斯实在是带来太大的风险，那呼吁呢对俄罗斯铀实施长期的禁令。那说实话美国跟地球的关系就是季安跟小叮当的关系嘛，不对啊，以后后来好像改叫胖虎了，反正美国就自己讲自己玩啊，钱不够了就印钞票，然后哪个国家不顺他的意就给人家禁令，对不对，然后打仗又强迫人家买他的武器，反正美国就是这样，不过人家是世界货币又是最强霸国，你也不得不做他的生意，你也得看他脸色，所以这没什么好讲的，所以我才想说这美股航海王带领你们组织一支军队去美国捞金，把美国这个老美的钱赚回台湾，就是美股航海王的初衷，就咱们这个打仗打不赢，至少这华尔街的钱要捞一点回台湾比较震惊。那这就看看就好了啦，这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治新闻听听就好，反正今年要选举管他也不会搞出什么大事情。下一个新闻，瑞银认为标普500会上涨到5200点，那这个不用你讲我也知道，雷炮三兄弟又来了，他说美国如果能达成经济软着陆，那标普500的指数会达到5200点，并且预期房屋的通膨率跟租金的价格下滑，使通胀率到第三季季末降到 3%。 瑞银就是 UBS 嘛，全球财富管理投资长 Mark 哥表示，虽然目前联准会不急于降息，但应该也能在九月份迎来首次降息，而且中东冲突也将得到停止。那瑞银也根据股市按十年期的殖利率给出乐观和悲观的情形，在乐观的情况 AI 有机会突破标普500将达到5500点，悲观的情绪通膨无法克制，标普500将跌到4400点。整篇的废话我浪费了30秒，不对，我浪费了1分钟在念这个稿子。这些话基本上我也能写，我写完了就跟你说这是瑞银，你也不会怀疑，这全部满满的废话。但是我觉得新闻网站也没有做错事情，他们只是把瑞银讲的话打出来，就也算是传递知识的一种社会责任。那这个社会责任端到你的嘴巴，你要决定吃或不吃。就像一个食物难吃，你总不能骂 Uber E 的外送员说啊，你怎么给我这么难吃的东西啊？不对啊，你自己叫了，对不对？你自己叫，我只是个外送员，我只是领外送费。新闻网站跟媒体都是外送员，你无需怪他们。但如果是个人的 KOL， 在散播这种新闻，他因为是制造商又是外送员，那就有点问题哈。那在我看来这个新闻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啊，这个废话，你干脆说如果三体400年后不来地球攻打地球的话，对不对？我也觉得标普位9000点了，这不是废话吗？这个如果核子弹不射到北京，北京核子弹不射到这个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话，我也觉得标普会到7000点，有讲跟没讲一样嘛。我们散户关心什么问题？我们关心今天跟明天到底要进货还出货，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天有 FOMC， 今天有亚马逊的财报，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好不好？我们才不关心什么，我管你未来要几千点呢？那个去年预测的没有一个说中的，好不好？去年预测的没有一个说年底能到几点，这全部都乱讲一通，最后还不是创历史新高，真的是莫名其妙。下一个新闻了 ，Google 在串流媒体广告上会发展更多的商机，那我们的资优生 Google 七巨人之首哈。Google 正在寻求与串流媒体合作伙伴有更密切的合作关系，目标是想要增加他们的广告收入。那迪士尼就迪士尼啦，将结合生成式的 AI 技术，让企业能够透过复杂的谈判还有设定过程，可以及时建立客制化的广告专案，而且不会过度重复去推送内容与相同的用户啊，不要让用户觉得反感，每天都给我看一样的广告，借此加强迪士尼还有派拉蒙，就是所谓的 PALA， 还有华纳兄弟探索 WBD 等串流媒体厂商的合作关系。那这个我们就看下去就好啦，反正 Google 这个财报这么好，那拥有它的人就恭喜啦， Google 真的是从年初到现在真的已经涨翻了。那目前它在历史高点，想要加码了记得再等一下，还不是时候。下一个新闻，微软宣布扩大与柏林的媒体公司 AXEL 的合作关系。那这个公司将采用 Microsoft Advertising 的技术，强化这个广告发布的效益，并且使用 Azure 平台 OpenAI 提升聊天系统的体验，而且将 SAT 的解决方案转移至 Azure 云端平台中。那微软执行长表示，这个结合我们的 AI 技术跟 AXEL 这个公司在数位媒体中的领先地位，能为其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以及管理的优势。那这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反正微软这个今年也是资优生，没什么太大问题，乐见其成。下一个新闻，美国最大的几间无线网络的运营商因为非法共享客户的位置资料，遭到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处以$2亿的罚款。目前的消息指出T-Mobile 被罚了$80,000,000，好可怕，我以前在美国念书就是 T-Mobile。 AT&T 罚$57,000,000， Verizon 罚$47,000,000，那靠腰，那不是所有的手机 都中标吗？这三个就已经垄断整个市场了。FCC 的主席说，这些网络上拥有库存的敏感资讯，却没有对这些资讯进行严密的保护，会被有心人士利用啊。然后这个 T-Mobile 跟 Verizon 纷纷跳出来指责 FCC 乱判决一通，他们要进行上诉，这就看下去就好，这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那我昨天呢还是有做这个船长的盘前佛心广播，我说先斗一关这个今天晚上要发财报，那昨天晚上肯定就先斗一关，这个毫无悬念。以事后论来讲，昨天的日内走势还真的是仙斗，真的有够斗，神仙打斗，以观察而出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那最近呢，我这边有两点事情要宣布，就是我们的美股航海日志，我想会迎来一波重大的改革，我想要提升它的质量，并不是说现在的质量不好，而我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天把这个盘势讲得跟赛马一样，究竟能帮助到多少人，这到底是不是这个市场想听的东西。我知道显然有不少的用户乐于这种赛马的播报盘势，毕竟大部分的用户不做日内交易也不做波段嘛。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这个来电不是来电就是传讯给我们，可以跟我们讲，就是节目希望时间花在刀口上，做最多人需要的资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VIP Pro Line 群快要满一个月了，然后我的助理就是那个头等舱服务员那一个管理员的账号，最近会发一个问卷给 VIP Pro Line 群的用户们填写。如果你是 First Story 订阅的，你就不用写，因为反正后台就有资料了。但如果你是从 Apple 订阅我的，好，请你需要填写那个资料，那我才知道说，在群里面的人下个月有没有继续订阅。 那原则上这个问卷应该在今明两天会请那个头等舱服务员释出在群里给大家填写，我们预计这个礼拜天会进行核对，所以记得在5月5号之前填写完这个问卷。如果你是 First Story 或 PPA 来的，拜托不要填写，不用浪费你的时间，只有 Apple Podcast可能需要每个月填写一次，大概是这样，5月5号以前，5月5号之后只要核对那个没有继续订阅，那可能就会暂时被移出群，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是美股航海王，那就今天晚上希望是不是可以迎来一个反弹。说实话我不是很希望今天反弹啦，这个明天还有小非农数据，我看这两天保守一下嘛，一直涨一直涨，这个真的很不健康。好啊，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